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再一次收看《未解之谜》节目的播出。我是永旭，
我是元庆。
元庆啊，我最近经常从这个马里兰州进到这个华盛顿 DC 里面哈、啊，是经过这个康乃狄克大道的时候，都会经常看到一群人坐在中国大使馆前面。
哦，我已经注意到好几年了。
哦，真的、啊。我就很好奇，我有一天就去探了个究竟，我发现他们就是一群法轮功的学员。
哦，这样。
对。我还记得呢，在我们有一个节目叫做《气功与修炼》那个节目当中，我们也曾经稍微提过法轮功，我们说他在中国非常受到欢迎。
是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里面呢，很高兴地请到了四位法轮功的学员到我们节目里面来。那么，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看看他们到底在想些什么，他们在做些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啊？让我们一起来认识法轮功。
是的，我们非常高兴呢，请到这四位嘉宾。我首先跟各位介绍一下，第一位是廖小强先生。他目前在广播界服务，从事播音的工作。第二位呢是郭军小姐，她目前是在报业服务，是记者。第三位呢是林川先生，他曾经上过我们的节目，他目前呢是电脑工程师。第四位呢是李玉林小姐，她目前是在健康技术信息公司做资深顾
问。非常欢迎各位来宾。那么在我们今天访谈呢，我们会有些问题可能会问的比较尖锐，但是我们基本上是为了维持观众知的权利。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到底在中国大使馆前面做什么？
我想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我们之所以到大使馆门前去练功，就是想告诉世人我们的心愿，就法轮大法非常好，因为我们练功身心受益。另外呢，想希望所有的人来一起伸出你的援手，来停止呢中国政府对这场法对法轮功的迫害和镇压。
是的，你提到身心受益啊，那我们晓得不管去学习什么东西，刚开始都是有一个认识的过程，认识以后呢，可能你就自己得到了一些好处。那么我想很简短的请各位来宾说一说，你们修炼法轮功这段时间来，在哪些方面得到了最大的好处，或是对你的帮助最大？
我呢，以前是足球运动员，在学校踢了3年的足球，身体一直非常健康，所以呢，能够修炼法轮功，我觉得也很不容易，因为我觉得我没有需要，身体也很好，但是我就觉得出于好奇，我就试了一下，觉得以前虽然没有病，但是你干了一天的工作，你也觉得很疲乏，但是修炼法轮功以后，就觉得精力非常的充沛。
修炼法轮功，我最大的收益呢，就是在精神上的，因为我过去一直对人活着为什么。这个生命从哪里来，一直是搞不清楚，而且一直是我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非常感兴趣的一个问题。结果呢，就是经过修炼，经过学转法轮，修炼法轮功之后呢，这些问题全部得到解决。所以这个问题得到解决之后，我就觉得人活着就是非常的有意义，觉得非常的轻松。
郭军呢？
我的那个经历跟那个林川先生有点相似。就是我在没修炼法轮功以前呢，就不知道，主要是不知道人活着干什么，就是很多东西想不明白，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干这个，为什么要干那个。那么我也看了很多书，但是也找不到答案。那修炼法轮功以后呢，我一下就明白了我很想知道的很多事情，那么人的精神上就一下子变得踏实了，然后干什么事情就觉得很轻松，人也变得平静了。
是的，那廖小强先生呢？
好，刚刚这几位其实已经把我想说的话其实都已经说了。我想说的是，以前我试过很多的其他的修炼的方法，包括道家的一些佛家的，但是我发现法轮功确实是最能够使我得意，确实是一种非常好的功法。
是的，听到各位刚刚提到这个修炼法轮功好像带来各种各样的好处啊，你们提到刚刚很多好处，在我了解好像在其他的宗教修炼上，刚刚这个廖先生也提到好像也有很多这种类似的好处，那我只是想，有很多观众也有很想知道啊，法轮功究竟是不是一种宗教？
法轮功不是宗教，但是法轮功和其他的宗教和修炼的方式有很多有一些接近的地方，但是法轮功不是宗教。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所说的这个宗教呢，它一定有它的组织结构，有它的仪式，有它的祈祷啊或者朝拜的这个地点，固定的地点，有庙或者教堂， 等等诸如此类，但法轮功没有这些，所以我们不能说法轮功是一个宗教，但是呢法轮功确实拥有他自己的一套非常非常独特的一套这个信仰的系统。
那我再想问一个问题啊，这个那你们对于你们的这个老师啊，或者说你们称师父啊，你们有没有把他当作像神啊佛一样去膜拜他崇拜他？
这个问题呢，我想这样说，中国人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实际上他说的是一个这样一个状态，就是说你一个老师只要教了我一天，但是我会尊重他一辈子。所以我个人觉得呢，法轮功的学员呢，法轮功的弟子呢，对我们李洪志老师呢是一种尊重的态度，并不是一种崇拜或者是膜拜的态度。另外一个呢，李洪志老师很多次都对学员说过，说他就是一个人相俱全的一个人，希望大家不要去搞这种崇拜。
对，李老师反复强调是以法为师。
好的，那么你们法轮功修炼的人说是要做好人，那么现在中国政府呢，他明令禁止修炼法轮功，那身为一个好人，要做一个好国民，你们是不是就应该停止修炼法轮功？
这个问题啊，我想应该这样看，我们刚才讲了法轮功啊是一种修炼，因为它是一种精神的信仰，那么作为好人的话，首先得是一个人，那么作为人的话，他最基本就信仰是人最做人的话最基本的一个东西，那么就像吃饭啊睡觉啊呼吸啊，这些都是做人最基本的东西。假如说有一天国家制定这么样一个法律，不许你吃饭不许你睡觉，那么你还能遵守这样的法律吗？你连做人最起码做人你都做不了了，你怎么还能做好人呢？
谢谢云川。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啊，我们现在在很多的场合都会看到有很多的法轮功学员，比如说去拉布条啦，拉这个横幅去，也许是抗议，也许是干什么啊。那么又讲到，如果你们是做好人的话，那这样子做是不是有损国家形象？是不是在破坏国家形象？
讲到国家形象呢，我们首先要定义一下什么是国家形象。恐怖主义呢有恐怖主义的形象，独裁政府有独裁政府的形象，民主国家呢有民主国家的形象。那么江泽民剥夺了这中国上亿法轮功修炼者最基本的做人的权利，就是这个信仰自由，他自己呢被国际特赦组织评为人权恶棍，所以说是江泽民自己破坏中国的国际形象。
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呢，就是说你们就是经常在外面参加各种活动啊，那为什么你们的李老师自己不出面呢？那我就听很多人说你们是不是都已经受骗上当了。
我想那个提这个问题的朋友可能对法轮功是干什么的还不太了解，就是因为那个我们法轮功啊，它本身它是一种修炼，它不是一个群众运动，也不是一个搞一个政治运动，所以呢就是说他主要是强调人得了这部法以后，他知道了一些道理，他怎么样通过修炼心性他达到一种境界，那我们就很清楚我们老师在教给我们什么。那这种修炼的形式，其实修炼在中国文化这几千年来，大家就是说佛道教这种修炼，其实中国人对修炼也是比较了解的。那就是1999年7月20号，就是中国政府开始镇压法轮功之后呢，那我们就是说他们说了，就是说很诬陷我们那个李洪志老师的一些话啊，很就是对法轮功有很多歪曲。那么我们因为修炼吧，自然知道这个事实的真相，那么它是一种自发的本能的一种，就是法轮功学员就出去讲清真相，想告诉中国政府他的一些做法和他的那个一些污蔑啊都是非常不正确的。那么这个就是说他是自发的在做，不是说在为老师在做什么，或者是我们就是被欺骗了，我想这个概念是不存在的。
我想说呢，很多去参加活动或者去抗议的这些法轮功学员呢，他们是本身或者是他们的家人亲属在中国受到了一些迫害，他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是为他们自己，也是为他们的朋友和亲戚，所以这件事情他们在做的时候并不是为了李洪志老师，而是为他们自己，这个不存在被骗也不存在被别人利用的问题。
我觉得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比如说我在市场买到一种新产品，别人都不知道，我自己用了，我觉得非常好，所以我很愿意就是赶紧告诉家人朋友都去试一下这个，所以这里根本不存在什么受骗上当的问题
啊。好的，那我有时候听有人说这个你们参加这些活动参加一次可以拿到多少钱啊，而且呢你们去这个各地这个跑来跑去，这些食衣住行的费用啊，车马费啊，坐飞机都要花很多钱的，我想请问一下你们这个钱是从哪里来的
啊？我自从修炼以后呢，的确参加过许多法轮功的法会啊活动啊，从来没有任何人给我什么资助啊，给我什么钱，都是我自己花的钱。那么至于说为什么我会这个花钱去参加这个法轮功的活动呢，我想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每一个人都会为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去花钱的。比如说有的人他感兴趣是旅游啊，或者是其他的事情，他会花很多钱在这上面，而且花很多时间在这上面，这都是天经地义的，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那么作为我来讲，我认为法轮功给我带来了非常身心上带来非常这个大的变化，那么我为这个自己为我自己花点钱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那么我再请问一下，你们是不是有不管是规定啦或是自愿的啊，要定期的捐款或者供养你们的师父，来提供他经济上维持他生活的条件呢？
我修炼法轮功快七年了，这七年多就这七年中啊，我就是法轮功没有向我要过一分钱，师父也没有向我要过任何捐款，说是供养师父，没有这回事。就是我们看过那个藏法人都知道，法轮功是不涉及到那个这些钱财呀，就是它就是一个修炼。那个至于说我们师父靠什么生活，当然我作为弟子我也不是说知道太清楚，但我知道呢，就是师父他是有很多书啊，他有一些稿费啊和版税方面的收入。就是大家知道《转法轮》这本书现在在全世界60多个国家都有出售，而且它已经被翻译成十多种那个语言的那个版本哈。所以我想就是因为我本身是做新闻的，就是涉及到从事出版这方面的，那我们写报纸啊那个出书啊，我们都给作者要付稿费和那个给他那个一定比例的版税，我想这个大家都理解，就是也是合情合理情理之中的事。不过我们师父是很慈悲的，就是他所有的书就是转法轮那和所有其他的书那个都可以，公众都可以在那个互联网上免费下载的，都就是他现在包括他最近出的书都可以免费下载。
那么我现在在就刚刚林川先生所提到的一个说法啊，来请问各位，林川先生刚刚讲，因为对于世界观的认识不同，所以呢兴趣也发生了改变，比如说他从前会旅游，每年都会出去旅游，那么现在因为人生观变了，所以他的兴趣也改变了。那么我就想请问一下，如果说你们的家里头有不修炼的人，那么你从前可能每年会带着家里面老老小小一起出去玩，那么现在你的兴趣改变，你不去玩了，这也许是你自己的改变，但是对于你的家人来讲，你怎么样去摆正这个关系，不让他们觉得说因为你修炼了好像家人都不管了呢？
修炼的人像我这样修炼了以后，实际上是更加关心别人，而不是说只顾自己。
对，我的体会也是这个样子，就是说修炼了以后，因为你不在其中吧，你跳出来看一下人生的那种痛苦啊，你会对别人有更深切的那种关切，就不像以前吧，我在家里，我的公公婆婆啊或者孩子他有什么对我不好的时候，我会生气，我觉得他应该这样啊，或者是应该那样。但是修炼以后呢，我就觉得人都是人，真是很多时候我们面临的这种在人生痛苦很多，那么你经常会去体贴别人。比如我婆婆她去年来英国来看我们，那我就能够感受到她有失眠呐、有些病痛，我以前也有过这些失眠，那么我就尽量的多干活，然后陪他们去各个地方去玩呐、在国外。那我婆婆看到我的变化，因为以前我没修炼跟她相处过，那么这么多隔了这么多年我修炼法轮功，他又跟我相处过，他又真的感觉到我是很平静的，每天就是干这干那，然后很那种眼神也是很关切他的。所以我婆婆后来她自己也开始 跟我们接触一段时间，他也开始练法轮功了。
感到你的差别很大。
他感觉这种变化很大。所以婆媳之间以前是处不，就是经常有些矛盾嘛。那么我修炼以后，我就能够体贴他，我不会再计较很多事情。那我的婆婆她就能够感觉到，就是法轮功给人带来的变化这么大。以前我脾气是很倔强的，那我婆婆她后来在英国，她也开始练法轮功了。
这个刚刚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跟这个林川先生先私底下聊了一下。据我了解，这个林川先生拿到了三个硕士学位，非常不容易。
哇，真是不容易。
对，我自己也是学科学的啊。那林川先生在科学在当时念书的时候也学了很多这方面的专业知识。那我就是有一个问题，林川先生您是学科学的，那为什么会对这个修炼感到兴趣呢？
现在有很多人呢，把修炼和宗教都混为一谈，就是觉得他们是一回事，实际上他们是不一样的。而且呢，把这个科学呢又和宗教修炼又对立起来，认为科学越发达了呢，这个修炼也好啊，宗教也好，就越变成了迷信。实际上呢，我自从修炼之后呢，我发现修炼和科学实际上是非常的一致的，就是说这个修炼这套东西实际上是非常的科学的。按照现在科学的定义来讲，就是从科学定义来讲，就是说你要成为一门科学的话，你就必须要有一套理论，那么同时你要有一套的实验来证实你的理论，而且还要有别人第三者，有其他人能够重复你的实验。那么法轮功呢，实际上按照这样的定义，这样的理论来讲的话，法轮功它有一整套的修炼的理论，这个包括对这个宇宙的认识啊，对人体的认识啊，这些。那么同时呢，我们知道人体在这个世界上呢，是从科学角度来讲是非常的精密的一个仪器，如果说做实验来讲。那么法轮功的话是经历了上亿的人这样的检验，而且呢绝大多数都是得到这个书上讲的这个结果，就是严格按照书上讲的理论去做的话，那么按照科学理论来讲，这就是非常科学的一套就是理论了、啊。就是说这个经过这么多人的检验，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说前面几期实际上这个你们这个魏姐曾经讲过这个有关进化论，这个实际上证明就是说进化论实际上是完全是个假设，实际上是错误，没有任何这个科学证明，而且科学现在是证明它是很多事例都证明它是不对的。那么如果它不对的话，那就是神造论，那么这个世界也就是说是神造的。那么实际上修炼这些理论的话，讲的都是这些神造的，就是说这个整个世界是神造的。那么这个又跟科学呢又可以联系上，实际上科学你是在认识人，在认识大自然，认识人自己，人自己本身。那么如果这大自然和人本身都是神造的，那么修炼理论又是跟这个神造论非常密切的关系的话，那么你科学你可以这样想象，科学你越认识，你认识的对这个客观世界认识的越清楚，实际上你就跟这边这个神造这个世界应该是完全吻合上，到最后应该是完全吻合才对。所以说这两个东西实际上是完全是一致的，没有任何相抵触的。
看来林川还是我们节目的忠实观众，非常谢谢。可是我们这里呢，还是要继续问一个尖锐的问题。最近中国长春法院宣判了15名法轮功学员有期徒刑，其中最长的长达20年啊。那么根据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他们是因为参与了长春有线电视有关这个法轮功的插播事件。长春公安局宣称啊，这个法轮功人员组织严密，分工明确，同时他们获得了海外法轮功总部的金钱以及技术的支援。那么各位来宾，你们都是法轮功的学员，你们对这个事情有什么样的看法？
首先我想说，我从来没听说过有什么法轮功的海外的总部。据我所知呢，海外的法轮功的成员对国内的法轮功弟子呢也很难进行一些就是 就是直接的资金和这种技术支援。事实上在文在明慧网上呢登了一篇，就是说怎么样插播电在电视上实行插播的这么一篇文章。但是我很清楚的记得那篇文章是在3月5号，就是长春电视插播事件之后，这篇文章才刊登的。有这个讲到法轮功的组织严密呢，我也想觉得这个说法比较有意思。实际上法轮功并没有任何组织，因为大家都是修炼的人，但是在中国政府开始镇压法轮功以后，大家自动自觉地组织起来这个，然后进行一些就是说抗争啊，一些呼吁的一些活动，做一些活动。我们现在可以说我们在很多做很多活动的时候我们是有组织的，但这个组织和一个所谓的常设的那种组织恐怕那个意义不太一样，否则没有组织恐怕很多活动也很难那个举行吧。我自己是这么看的，
就是说它只是一种，准确来说是一种协调，就是说大家有这样的有些法轮功学员都有这个愿望去做一些祈愿呐、和一些呼吁的这种活动，那么总有这样就是哪怕超过3个人以上的事情都要有一个协调，就是说大家怎么不要影响那个社会的那个治安啊，不要妨碍别人呐、所以有一些协调的一些这样的一些事情，但跟那个中共当局他讲的那个所谓的组织严密和他们那个定义是完全两回事。
就我理解呢，就是说中国国内的那些法轮功学员可能也是因为他们在这个对不起在这个99年7月20号以后，法轮功受到中国政府的很非常残酷的镇压，有400多这个弟子被证实是被当局迫害致死的，而那个所有法轮功被迫害的这些真相呢，在官方传媒你是不可能见到，也不可能见到法轮功的任何辩解。而官方传媒呢，在这个政府的操纵之下，向中国所有的老百姓，大量的散播这种谣言，给法轮功编造了很多很多的罪名。在这种情况下面，法轮功的国内法轮功的一些成员，他们自动组织起来，在电视上进行插播，放一些法轮功的这些真相的节目，我认为是没有任何错误的。虽然我们不知道，我们事先不知道，我们也没有就是支援，但我确实是非常支持他们的行动。如果我有机会，我会支援的。我作为我个人。
那么呢，从这个你们刚刚谈到这个长春有线电视插播事件当中呢，是不是就代表说法轮功学员在大陆上的法轮功学员，从这个事件开始以后呢，就可能就会采取一些过激或者不当的行为？
我不这么看因为法轮功在全世界现在60多个国家都有练法轮功的学员，我们收到了很多奖，就是褒奖啊，很多那个政府给我们很多支持，我们都是很平和的维护那个这个社会上法律的，是遵纪守法的那个首先我们是做好人吧，我们都是尊重这个社会的法律，而且也是维护这个法律的。至于中国发生的这些事情，就是法轮功学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他是在镇压3年来不断的呼吁，不断的那个向中国政府讲明我们的那个实际情况，向中国老百姓讲清我们的那个情况，但是呢没有任何途径，因为舆论大家都知道了，中国是那个对传媒它是封锁得很严的，那么我们唯一的就是说通过上访啊，通过信访啊，向那个有关部门反映情况，但是呢事实上就是那个各个地方啊，中国各个省市的那个上访的那个政府那部门成了那个抓逮捕法轮功学员的一个陷阱，大量的便衣警察都在那旁边，谁去上访那正好自投罗网。那么在这种被这种很无赖的情况下，那个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他采用了这样的一个和平的一个方式，就是让中国老百姓知道真相，他们的目的呢也是为了制止这个流血事件在继续发生，因为现在每天几乎都有法轮功学员死亡，而且还很多法轮功学员被投入到那个精神病院当成精神病神经病来治，所以 他们采用这个方式，我认为不是过激行为，恰恰是非常理性的。因为所只要是有理性的人都不愿意流血事件在每天在发生。
我觉得自从从1999年7月镇压以来，法轮功学员所做的一切，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我们做的这些一切活动，甚至将来，我相信将来所有的我们的请愿和呼吁都将继续是理性和和平的。而且我也希望呢，所有的正义之士能够伸出你们的援助之手，跟我们一起尽早结束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
各位观众，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请到了四位法轮功的学员到我们的节目，他们都和我们一样是平平凡凡有血有肉的人，那么只不过人各有志，每个人追求的东西不一样。透过今天的访谈呢，我自己感觉到法轮功使很多人得到了身体的健康，心灵的提升，更重要的是使很多人学习用一种宽容的心态来对待周遭的环境与事物。那么可是中国政权呢，却视他们为洪水猛兽。那么我们希望透过今天的访谈，各位能够更真实的、更进一步的了解法轮功。
是的，今天实在非常感谢这四位嘉宾，我们在这边跟他们说谢谢。
谢谢各位。
谢谢
各位观众，今天节目就在这边告一段落，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